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一段啊，就是华严十地品里面讲第五地啊，第五地菩萨。那么他这个菩萨哈，五地的菩萨呢，他主要修学的这个内容就是要如实啊知一切地，所有的地法他都要如实的知。这里面最主要呢啊，以如实知四地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要这个遍学一切法，在五地这个地方呢啊，他要学声闻法，学声闻的四地，苦集灭道四地，然后从这里呢学二谛乃至一切谛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有关诸谛的啊，这个菩萨学诸谛的谛法的一段经文。好，我们来开始一段一段的比着看啊。这个第一段呢，就是总说五谛菩萨如实知四谛。唐译本，这个唐译就是八十华严啊，唐译本他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此是苦胜谛，此是苦集圣地，此是苦灭圣地，此是苦灭道圣地。那么进一本呢，六十华严里面他说：受诸佛神力所护故，生定不退心故，如实知是苦圣地，是苦集圣地，是苦集地，是苦灭地，是苦灭道地。这两段经文后，这个进义的这个后面的这一句跟唐译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进义就是六十华严多了前面这一句：受诸佛神力所护故，生定不退心故。这一多了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菩萨五地主要是如实知四圣地，也就是如实通达四圣地。若通达四圣地，那么在四圣地中就要特别注意，不可以生起法爱心来。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就说：受诸佛神力所护故，生定不退心故。诸佛的加持，生不退心。这个不退心就是对他所如实通达的诸地法不取证。菩萨必须对他，对，就是对这些地法啊，能够视若无睹，连瞄都不，连瞄他一眼都不行，否则就会多生闻圣，以四圣地证涅槃了。好，各位，这个就牵涉到宗派的宗见的地方了啊。因为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很明白的啊，我们从他的这个经文呢，可以了解，菩萨从初地到十地有两个地方有可能堕二圣。称为顶堕处啊，菩萨顶堕处啊，也就是说会退失大圣心，取证二圣的涅槃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五地菩萨这个地方有堕声闻圣的危险；第二个呢，是在六地菩萨的这个地方有堕独觉圣的危险。那么现在我们在五地的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在进一本呢，他就有诸佛神力所护，生定不退心。因为在这个地方菩萨如实知四圣地之后，苦集灭道，这个灭地就是涅槃。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通达灭地之后，等于是可以证涅槃的。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升起法爱心，对这些法取着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这里，因为没有方便，方便智要到七地才开始修，因为没有方便智啊，那么就有可能因此而取证声闻的涅槃。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佛的神力所护，令他生不退心，这个就是中观啊，中观中的见地。但是如果是唯识宗呢，我们在唯识宗的这个部分曾经提过，十地菩萨有十种所知障要对治，是不是？那么在第四地菩萨的时候，就有一种所知障，就是对治法爱。所以是在这个唯识宗来讲的话，他在五地这个地方没有明显的提起法爱的问题，他是在四地，第四地啊，在这个我们中义书的这个三百六十页的这个地方啊，那么 现在不看啊、因为你们没有带书来哈、啊，就听我说说就好了。第四谛呢，他说第四谛所证的法界名为无色意啊，色就是色池的色，名为无色意。因为他怎么样呢？他说由通达此，乃至法爱意皆转念。因为第四谛能够破除第四谛的这一个所知障的话，就能够证得第四谛的这个法界，称为无色法界、无色意法界啊。那么能够如此的话，就能够让法爱转念，不起法爱。所以在唐译本里面呢，这个五地菩萨这个地方，他就没有这一句“诸佛神力所护，生不退”，生定不退心。可是，在净译本里面就有这么样的一段啊，可见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显现出这个宗派的宗见不同呢，在这个地方呢，宋本就有所不同。以前我不懂哦，我以为谁有本事敢这样把这个经典乱改啊？其实不是的，而是依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去做这种诠释的时候，他们在翻译哈、不是翻译，他们在这个流传的时候呢，他们所做的这个诠释就必须要能够符合自己的根本宗见。以自己的至宗的这个根本宗见来加以诠释，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宋本的流传啊，就是本宗的一个经典的宋本流传。那么后来流传到中国来了以后呢，拿到了这个宋本，如果是唯识宗的宋本，它里面的那个梵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所以呢，这些法师，我们说时差难陀啊，不要怪他，不要错怪他哈、啊，说他怎么会以唯识宗见来翻译呢？不是的。而是宋本本身这个八十华严的这一本啊，它本身的内容里面梵文本身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它也是如实的翻译啊。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这个经文是相衔接的啊，只是我在做讲义的时候呢把它分开来哈、啊。唐译本，我们看唐译的八十华严，他说善知俗谛，善知第一义谛，善知相谛，善知差别谛，善知成立谛，善知事谛，善知生谛，善知净无生谛，善知入道之谛，善知一切菩萨谛，四谛成就谛，乃至善知如来智成就谛啊，这个是八十华严。下面净义的六十华严，他说是菩萨善知四谛，善知第一义谛，善知相谛，善知差别谛，善知说谛，善知是地，善知升起地，善知这个净无生地，善知入道之地，入道地，善知一切菩萨次第成就诸地起如来之地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总出所有地名啊，就说这个菩萨五地菩萨在这个地方呢，要知道善知呢，就是要善于通达这一切地。下面第三段就来解释它了啊，各位，这两段，刚才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唐译跟净译，可以发现他们呢在名相上的翻译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好，我们看看下面第三段呢，就来说明诸谛的这个意义。他说，唐译本啊，此菩萨随众生心要，令欢喜故知俗谛。通达一时相故知第一义谛，觉法自相共相故知相谛，了诸法分别差，了诸法分位差别故知差别谛，善分别蕴界处故知成立谛，觉身心苦恼故知事谛，觉诸趣生相续故知生谛，一切热恼毕竟灭故知尽无生之谛，出生无二故知入道之地，正觉一切形象故善知一切菩萨地，四地相续成就乃至如来智成就地，以信解智力知，非以究竟智力知。这个是八十华严的啊这一段对这个各个地的这个意义的解释。下面六十华严，他说菩萨随众生意令欢喜故知四谛，究竟一圣故知第一义谛， 分别诸法自相故，之相地；诸法各异故，之差别地；分别因界入故，之说地；以身心苦恼故，之苦地；诸趣生相续故，之极地；毕竟灭一切烦一切恼故，之灭地；智不二法故，之道地；以一切种智之一切法，四地成一切菩萨地故，之如来之地；以信解力故，之非得无尽智无尽地智。经文是如此啊，显然解释也是有所不同。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地名来加以这个比对说明。这个对于世俗地呢，晋译本翻译成世地，唐译本翻译成俗地啊。那么在这个世地晋译本的这个60华严的世地里面，他说是菩萨随众生心令欢喜故之世地。那么唐译本呢，他说此菩萨随众生心要令欢喜故之俗地。这一个部分呢，只是在这个世地跟俗地的翻译的名称上有一字之差，内容呢是一样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这个内容来了解一下啊，何谓世地或者是何谓俗地啊。他说为何菩萨要知世俗地呢？为了令自己说出的东西能够随顺引导众生，让众生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生起欢喜心来，一点瑕疵都没有，这叫知世俗地。这就是随顺众生心的行为去引导众生。所以佛说世俗地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欢喜愿意接受那么依此才说世俗地的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义地。第一义地呢，在这两个译本里面呢内容差别就很大了啊。晋译本60华严他说究竟一圣故之第一义地，那么80华严里面说通达一实相故之第一义地。好，这个究竟一圣跟通达一实相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下面的说明啊。这个唐译先解释这个80华严，他说所谓的第一义地就是通达一实相。那么一实相呢，就是诸法实相，唯识中的圆成实也叫诸法实相，那是依他起的法性。所以诸法实相是共义，用在哪个地方就存在那种意义。也就是说每一宗都可以说诸法实相，毗婆沙宗也可以说诸法实相，经部唯识中观都可以说诸法实相。可是这个诸法实相这个名词用在中观有中观的意义，用在唯识有唯识的意义，用在小乘有小乘的意义。所以呢诸法实相呢是个共义是这个意思。好，下面举例。例如菩萨说一切诸法实相空，说一切诸法实相如。在大圣，这个菩萨就是大圣啊。在大圣里面呢，我们说什么叫诸法实相？这诸法实相就是空，诸法实相就是如。为什么是如？一法自性空，大家都一样，没有一法不自性空的。所以一法如，一法的实相，一法的真面目就是空，都一样啊。这个是诸法实相用在大圣里面。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声闻圣怎么说。他说声闻人则说一切诸法生灭相，此生灭相在声闻就是如苦集灭道四谛。这个讲什么？讲无常苦空，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一切法怎么样？一切法无常。我们这个时间好像不够了所以呢连这一段都只好从中间打住了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我们接着刚才哈，刚才谈到这一个诸法实相是个共义啊，在大圣用呢有大圣的意义，在小圣呢啊说诸法实相也有它的一个啊意义。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声闻圣啊，他用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说法。这个声闻人则说一切诸法生灭相，此生灭相在声闻人就是如啊，在大圣呢诸法实相是空，以这个空说如，但是呢在声闻圣呢是以生灭相说如。为什么？一切法都是无常啊，都是有生灭相的。那么下面他举个例子，他说譬如佛说，若人生百岁不知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知生灭法。这里面的这个生灭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诸法实相这个如。那么讲到这一个偈颂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佛说如果一个人活了一百岁而不能够了知这是一切法啊，是因缘，是缘起，是无常，它必然有生有灭的。如果你不能够啊了悟，不能觉悟这个道理的话，那你不如生一日而知生灭法啊，不如你啊只活一天而能够啊这个觉悟这个生灭法。那么这个呢是佛说的，所有的佛弟子啊，这个在这个佛灭以后还是要依佛所说的法来学习。阿难尊者我们都知道他是佛的侍者，佛到哪里说什么法啊他都听得到的。那么经典结集的时候呢他是被派负责要来这个回忆啊背诵佛所说的法，大家结集出来的法呢，那么他也呢要帮忙啊去回忆，是这样子来啊做结集的。有一天佛已经灭了啊，佛灭已经入灭已经好久了，那这个阿难尊者年纪也很大了啊，老了。有一天呢他在田野间呢走着走着，哎，就听到一个沙弥啊他在那里背这个佛的这些偈颂啊，他就说若人生百岁啊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这个阿难一听，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在梵文里面生灭法这个字啊，跟一种这个水鸟啊叫水老鹤啊，一种鹤鸟，就差一个字母而已啊，差一个音而已。结果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啊，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就把这个生灭法给换过去了。这阿难一听啊，很着急，他就问那个小沙弥，他说不是这个样子哦，应该是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啊，那么能够知道这个生灭法。这个小沙弥说不对不对不对，你错了，我师父教我就是这个样子哈，要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才对，不是不见生灭法。这个阿难听了以后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难过，感触很深。这个佛虽然入灭了，佛弟子还在，佛法的流传已经如此啊，那还能怎么样呢？佛灭已经2000多年了，那我们现在啊，这个末法啊，末法真的是末法。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书上来啊，继续他说，所以诸法实相有很多说法，它是个共义啊。唯识中以此共义是第一义，不用究竟一圣，自然有它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唯识中他是主张三圣究竟，不是主张一圣究竟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解释这个第一义呢，他不会像中观一样啊，以究竟一圣来解释，他呢取什么？取共义诸法实相来解释。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净义，就是六十华严里面，他说第一义谛是究竟一圣，为什么呢？他说菩萨此时住在一圣道里面，因为五谛修柔顺忍已经顺无生法忍了，所以说他住在究竟一圣道里面，依此说善知第一义谛。这个地方讲善知第一义谛是在讲五谛菩萨，对不对？五谛菩萨他善知诸谛法，各种谛他都要能够通达了之。那么五谛菩萨在这个地方善知第一义谛，怎么解释他善知第一义谛呢？因为他已经在五谛已经进入顺忍的阶位，从四谛开始就进入顺忍，五谛是柔顺忍，所谓顺忍就是顺着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说他的心已经能够去入诸法实相空，已经在这里面了，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住在一圣道里面啊。下面我们继续看下面，何以说修柔顺忍就是住在一圣道呢？因为柔顺忍是无相法，是毕竟空的诸法实相，这是一圣道，始终没有三圣的差别。各位，这个诸法实相没有三圣的差别啊。那么五谛菩萨住在这个顺忍，住在这个无相法里面，不能够有三圣的差别。所以你们往下看，他说菩萨在这里不仅仅不见二圣，连大圣菩萨圣都不见。如果见大圣，其大圣法爱也不行，有什么？有堕顶的危险，法爱一生就会执着啊。那么没有方便智，就要堕二圣。所以啊，这个地方他说究竟一圣啊，一定是究竟一圣。所以究竟一圣是中观义，因此我们下面有一段评语，有一段结论，他说以上是唐义跟晋义的差别。不止这一个地方，唐义八十华严很多地方是随顺唯识见的，所以唐义的八十华严可能是唯识宗的读本。这个可能这两个字呢啊，是因为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说。那么我们呢，只能说我们这样推测啊，我们不能咬定了啊，就是这个是唯识宗的颂本，因为在这里面太多这种情形。因此我们推测八十华严是唯识宗，在印度啊，在印度，那么这个华严经呢是属于唯识宗这个宗派所用的华严经，而六十华严呢是在印度呢是属于中观宗这个宗派所流传所诵持的华严经啊。好，下面我们再继续，在我们的书上除了四圣谛，四圣谛不用解释了啊，之外呢，那么紧接着看到的是相谛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了解一下相谛是什么意思，同时也知道一下这个净义跟唐义的差别。净义相谛，它是分别诸法自相故之相谛；唐义呢，他说觉自相共相故之相谛。看起来很像吧，只差一个共相而已，是不是啊？那么其实内涵是不一样的，我们往下看它的解释。净义分别诸法自相故的意思是能分别知道一一法的自相空，所以知相谛。法相是讲法性法相或者法住法相，所以法相是空性。这里的这个相谛呢与八十华严的相谛不一样啊，这个地方讲这个诸法的自相是讲它的空，自相空，依法自相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相呢是法性法相，法依法，它的自性是空，从它的这一个自性显现出来的相是法相，就是法性法相。那么法住法相，依法住在他的自性上显现出来呢的这一个相 是他的法相，所以我们说法住法相。那么法住在他的自性上，自性是什么？空啊，住在自性空上，依法，所以我们说法住法位。法住法位是住什么法位啊？这个一切法。那么住在他的法位上，他的法位如果以法本身来讲的话就是空，如果以菩萨来讲的话，菩萨住在这个法住法位，住在哪里？住在无生法忍啊，住在哪里？这个菩萨法从初地开始就是以八地正无生法忍为目标，到后三清净地是无生法忍地啊，诸法实相圆满成佛。所以无生法忍地呢，整个在中观中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修一个道种智啊。那么这个道种智呢成就了，就转成一切种智。所以菩萨法住法位住哪里？住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诸法实相，也是空啊，也是空。好，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讲这个分别诸法自相故，就是啊，这个五地菩萨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分别知道一法的自相空，这个呢是说他善知相地。那么在唐义就不一样了，觉这个诸法的这个自相共相啊，各位自相共相我们都学过，法有法的共相，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以这个情气世间来分类的话啊，那么这个有情世间的共相是什么？共相是我们都有一体的这个生灭，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共相。如果还要再来分这个有情的这个自相，就是别相的话啊，那我们可以分有六道的有情，对不对啊？人道人不一样，人道有人道的自相啊，这个出生道有出生道的自相，是不是？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有它的共相，有它的自相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为这个不是为师，我们已经几乎把它贴上标志了啊，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唐义的八十华严呢，他说是这个觉自相共相的，那么这个说法就不能够符合中观思想啊，不能符合中观思想。这个地方呢，还是以净义的这一个分别诸法自相啊，自相是什么？是空相，那么才能够比较符合中观的这个中义。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差别地的意义啊，在这个六十华严里面，他说。诸法各异故之差别地，而八十华严说了诸法分位差别故之差别地。这个诸法各异是什么意思呢？看看下面，他说是说缘起的有为诸法各有不同的相啊，如这个树啦、石啦、人啦等等啊，你说树有树的相，人有人的相。石头有石头的相等等，那么菩萨善知其差别，故说知差别地啊，这个是净义，它是很简单的，就一法的不同，诸法各异啊，那么一法各有不同，它的相各有不同啊，性质也不同啊，那么但是在唐义呢，他就说了诸法分位差别，什么叫做分位差别呢？我们来看看，他说法有种种分位。片寂等三性是一种分位啊，这个我们说一切法，你以片寂值的角度来说它的话，片寂值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不是空？如果你以它起的这个分位来看它的话，那么就是缘起，依什么缘而起？以藏式的种子做因缘而起，缘起，这是个分位，是不是？你讲缘成实一切法，你从缘成实的分位来看它，一切法的，它就是讲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法性就是什么？依它起上，没有片寂值，这个叫二取空的这个空啊，这个二取值空，这个就是依它起的法性。所以呢，这个片寂依他缘成这三性呢是一种分位啊，你也可以将一切法做这三种分位 还有呢，生住意灭，这个是有为三相，这也是一种分位啊，有为法有生住意灭，无为法没有生住意灭啊。然后以有为法做单位，再做三种分位：生相、住意相、灭相，这个就叫做分位。下面我们再看，他说有什么呢？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时间的分位。还有呢，单一的一个布特伽罗的一期生命，它有什么？有胎儿、婴儿、幼儿，乃至中年、壮年、老年等分位，也可以啊，以蕴处界三颗分位。所以法法还有怎么样呢？还各有其增益或减损的分位。各位，当你正年轻的时候啊，那个小孩子正在长大的时候，他是年年岁岁增益，对不对？等到你长成了，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你是年年岁岁月月减损啊。你每天检查你的身体失去了哪些功能，一天一天的减损。真的，去年我还能如何，今年不行了啊。这个到了50岁有50肩，当你得了50肩的时候，你就失去这个脱套头衣服的能力了，你要穿开前面的衣襟的啊，这样的衣服比较方便了，是不是啊？这个关节会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慢慢的失去了跪拜的能力了。我现在就失去跪拜能力了，我从小膝盖不好，也没理他，没什么，以为没什么大不了。好，现在你叫我长跪来诵经，我没有办法了，跪不住了。所以我告诉我的师兄说，我已经失去了跪拜的能力了。这个就是什么法法啊？有增益有减损的分位啊。所以我们就再继续往下看哈。他说，如是种种分位差别非常的多啊，不知道此处所指是何分位，或者是种子一切分位。那么经典本身与世亲菩萨的十地经论上都没有明说，我们不敢妄下定论。这个地方为什么举这个十地经论呢？为什么不举鸠摩罗什的十住经呢？因为鸠摩罗什的十住经跟这个净义是相近的，他不做分位差别的这个解释，他对差别地啊不做诸法分位差别的解释，他是诸法各异。那么世亲菩萨呢，他也做了根据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啊，也做了这一个一部论点解释这一个华严经的十地品。那么单这一部论点呢的这个名称叫做十地经论。在这里面我们也企图想要找到看看世亲菩萨如何解释这个诸法分位啊，这个他的这个分位差别，结果呢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呢不敢妄下定论啊。所以下面做一个结论，他说若依诸法的分位来讲这个差别地的话啊，讲这个法的差别啊，这个差别地的话，那就严格的多啊，你要讲清楚你是在哪个分位上啊。那么不像净义说诸法各异，仅仅就什么一种一种或者一类一类的法的差别说啊。那所以呢，他下面再举个例子，还是前面那个例子，树啊、石头啊、布特伽罗这样一类一类，他只是仅仅就这一种一种的法，一类一类的法啊，那么各有不同啊，来解释这一个差别地。那么五地菩萨呢，善知这一切差别。好，这个呢又是啊，我们又看到呢。这个不同的这个颂本的这种差别的说法的一个地方。下面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说地。好，这个说地呢，在这个80华严里面叫做成立地啊。这个地方我这个标题做的不统一啊，抱歉啊，应该把成立地拿到前面来的哈。好，先看看净义的这个说地。 分别因介入故说说地，之说地啊。这个所谓的说地呢，就是啊，这个能够分别这个因介入，因介入就是运介处啊，五运十八介十二处啊，也叫十二入。那么五运呢，五义也叫五因啊，所以叫因介入，这个叫做说地。如果是八十华严的话，他说善分别运界处故之成立地，内容是一样，都是分别运界处，但是呢名称不同啊，在六十华严里面说是说地，在八十华严说是成立地。那么光是这个名称的不同呢，在这个宗派的见地上呢，也会啊这个有所触犯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说明。之说地，这只是一世俗名言说法。唐义说成立地，成立之意是建立某些法，严格讲中观不建立法，只随顺世俗说。说建立那是有些时候用词上的不得已，其实在制度论这种早期的论点里很少用立，所以晋义说地与唐义成立地并不一样。说地不是用逻辑来成立此法彼法，中观不用逻辑来成立或定义法。说中观有所定义的话，那只是方便说，中观不谈定义的事，他如果要解释某一法就直接解释，而且也只是随世俗说，没有任何建立，因为没有一法可以建立，缘起的东西没有法可建立，只是一假名说就是了啊，故名说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要用成立地这个名词，一样的内容啊，是这个分别应界处的话，那么在中观是不适用的，是不合适的。好，这是第五个，我们再看第六个。第六到第九是讲四圣地。那么六十华严的翻译，他说以身心苦恼故之苦地，诸去生相续故之极地，毕竟灭一切恼故之灭地，至不二法故之道地。这个是晋义。唐义本呢，他说觉身心苦恼故之是地，觉诸去生相续故之生地，一切热恼毕竟灭故之尽无生之地，出生无二故之入道之地。啊，这个名称啊，翻译的都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说是因为三杂染的建立造成啊一说。为什么呢？他说晋义直接说苦集灭道，不避开四谛，另外说四谛等。那么四谛就是苦谛，生谛就是极谛，尽无生谛就是灭谛，入道之谛就是道谛。在唐义本里面的那些不同的名称，其实就是苦集灭道四谛。那么像接着下面啊，像唐义这样的说法是有其用意的，那是以三杂染来处理这问题。三杂染是个好的名词，确实可以建立，也可以依三杂染来说四谛，但中观不建立三杂染，所以不依三杂染说。这个地方也很明显的是宗派的见地的一个差异啊。如果是像八十华严里面讲成是这一个四谛生谛等等的话，那么显然在中观里面是不能够成立的啊，因为中观不从根本不建立三杂染啊，不从三杂染的角度来解释啊，所以是不适合于中观中的。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以三杂染啊来说这个四谛，就会变成四谛生谛等等这些不同的名称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看四谛啊，唐义本的这个四谛，他说是觉身心苦恼故之四谛啊，能够觉悟身心的苦恼，那么这个就是苦谛，你能够觉悟苦谛。但是呢，他称为四谛啊，我们来看看，他说三杂染是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始终生杂染是苦事，故说苦谛为四谛。这个三杂染里面啊，烦恼跟业，烦恼是因烦恼造业 啊，形成烦恼业，有了烦恼业才会生起这个苦果来，这个苦果就是一个苦的事情，苦事，因此称苦地为世地。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禁义，也就是六世华严，他说以身心苦恼故之苦地。禁义直接以身心苦恼故之苦地，了解这个身心的苦恼是苦地，所以菩萨不苦恼就好了，他根本不理会是什么世地的差别，因为身心苦，所以说他是苦地。既然是苦既然是苦地，他就不会贪恋，这个是菩萨应该理解的。禁义的这一个部分呢，他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这个是世地也就是苦地。下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极地称为生地。这个觉诸趣生相续故之生地他说菩萨因为觉悟诸趣生相续所以呢他善知生地。在这里依三杂染来了解他说烦恼杂染、业杂染属于极地。一者依烦恼与业二杂染能够生起苦事，故称生地所以你不要以为三杂染那有一个生杂染所以生杂染就是生地，而不是的生杂染是苦地，是苦事。那么烦恼杂染跟业杂染，因为它能够生起苦事，所以它称生地。所以诸趣生相续就是依烦恼业相续的意思那么二者，我们在这个生地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我们来看看。他说二者依极地四形象，因极生缘中的生这个形象，也就是生苦的这个概念，所以立名为生地。这个四地十六形象里面的极地这四形象就是因极生缘，里面这一个生就是能够生起苦果生起苦事，所以依这个生苦的概念就我们是用现代的名词勉强去解释这个形象的意思也就是生苦的这个形象依这个生苦的这个形象而说极地呢是生地。好，那么现在对世地跟这个生地都能够了解了，下面我们看看禁义的这个极地。他说知趣生相续故知极地，因为这法能够让人在生死轮回里相续，所以菩萨知道它是极地。对此菩萨只知而不证，尽管四地法，也就是四地下所设的烦恼现前了应当可以灭，菩萨在这个时候有能力灭它的那么但是菩萨不管，他只管知道而已这个呢又回扣到最前面诸佛菩萨的这个护持的关系，生定不退心，因此呢他在见这个苦集灭道的时候他不取证下面净无生智地唐义他说一切热恼毕竟灭故知净无生智地，这个呢就是灭地了，其实就是灭地那么跟禁义是一样，内涵是一样我们看禁义他说毕竟灭一切恼故，都是一样就是一切烦恼究竟灭的意思，这个呢叫做灭地那么菩萨因为能够这个地方呢五地菩萨能够证灭地了所以他善知灭地。烦恼毕竟要灭的，菩萨知道烦恼要用灭地灭的，但还没有到灭的时候，所以他知道就好，不理他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入道地智入道智地，这个就是道地。好，他说是出生无二故之入道智地，这个无二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费了一点篇幅谈一谈这个无二因为这个对这个无二或者是不二呢最好我们能够熟悉，能够多了解，那么对大乘法对大乘法才比较相应一点。我们常常到这个寺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这个三门对不对？ 一边呢是这个解脱门，一边有时候又说是入不二门，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无二或不二呢啊，能够多了解是好的。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他说这个无二就是指无二道，无二道就是柔顺忍，也就是入不二法门之道，用此不二道修一切道，就是用般若波罗蜜所通达的诸法实相啊，也就是空性来修一切道。以般若波罗蜜修一切道是无二道，因此修柔顺忍啊，修柔顺法忍要依般若波罗蜜修啊。所以呢，这个无二道是要入大圣道的根本，如果你不依不二道入的话是不可能入道的。所以道地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出生无二啊，你要能够升起这个无二道来啊，你才能够入道地制啊，这个是一定的。好，下面这个进义道地叫智不二法故之道地。这个智不二法啊，菩萨他说，菩萨现在已经去入不二法，他知道这是道地，但他不证不二法。这个不二法就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就是空啊。证不二法是什么呢？就是证不二法就是证涅槃啊。因为菩萨在这个地方还不具足方便智，也就是说他有般若波罗蜜的空性智慧，可是呢他要启用没有方便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不能取证啊。一取证，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其实就是涅槃了，就不能够转成大圣般若波罗蜜啊。这个地方呢要很小心啊。那么所以呢他说这个般若法啊，如果你证般若法就是证涅槃，如果证涅槃啊，那么就不是不二了，反而怎么样？反而是二。为什么？跟生死做隔障啊。所谓的涅槃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离生死的，对不对？在二圣人来讲，生死涅槃是不能够平等的啊。如果你这个证了涅槃，那么生死跟涅槃就是啊，就变成是对立的了啊，所以就跟生死做隔障了。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解释哈。他说，菩萨在第四地才真正转入内法，在四地的精进波罗蜜多里面呢，是知空不放逸，已经深入。